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可不可以放出来？我们一起同声再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请注意教会。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么，你特别注意，约翰得到圣灵的启示，或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把教会跟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放在一起。到底约翰在这一节经节要让我们明白知道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对教会有什么意义？他与教会有什么关联？教会与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或基督，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在永恒里面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实际的含义？这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耶稣他是教会的主，教会是他的，教会是他用自己的宝血所建立的，那么这一位昔在、今在、永恒的上帝，他所期盼的。他所救赎、买赎回来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在我们要思想这个，继续思想下去七个教会之前，我想我们需要先把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定义，根据马太福音16章来帮助我们来更确认。我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位分，请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你我就是教会。所谓教会，不是指必成华人教会的这个建筑物，那个不是教会。当然，那也是教会，但是真正的教会是无形的，intangible。不是 tangible，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 invisible，真正的教会是普世性的 universal，真正的教会是只有基督才知道谁是真正属他的，谁是真正的教会。主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又说他是。阿法，它是 Omega。阿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Omega 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意思是表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在希伯来书13章8节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出埃及记3章14节，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很多的篇幅都有提到我是开始的，我是末了的，我是创始成终的神，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那一位耶和华上帝。请大家特别注意听。耶稣基督的永恒跟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的过去、现在、将来到底有什么关联？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听，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属性。对于耶稣基督来讲，他是永恒的，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不断的现在。耶稣也好，耶和华也好，都是讲 I am who I am。耶稣说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I am the bread of life, I am the truth, the way, the life 等等等等。耶稣当他讲 I am 的时候，耶稣的意思就是 I am 我是耶和华 I am 是我的名字。耶稣从来永远都是讲 I am， 耶稣从来不讲 I was， 也不讲 I will be。 耶稣说父神做事到如今子也照样做，就表示父神现在在做事，我现在也在做事。所以你请注意这一件，会改变的是时间，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分别，而不会改变的是永恒。虽然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句话并不是说这位耶稣基督的存在是有昨日今日明日之分别，而是说在人的昨天今天跟明天里头，耶稣基督都是同样的一位神，人和万物都是在时间的里面。比方说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时，但主耶稣，请注意哈，主耶稣是神，他却是在时空之外，却在公元2000多年前甘愿降杯来到人类的时空里头。但是人必须与这位永恒的神相连接，我们才能够超脱传道书里面所说的日光之下的虚空，我们才能够变得更真实，这也是传道书所讨论的内容。严格的来说，时间，注意好，在时间的流程里面，只有过去与未来，两者之间其实是没有现在的。两者之间，过去和未来，两者间没有现在这个时段。所谓的现在，只是从过去进入未来的一刹那而已。我举个例，当我现在在说我是的时候，立刻一刹那就变成过去了，等我继续要接着讲的话，那是将来。所以实际上严格来说，时间的流程只是过去跟未来两者之间，没有现在这个时段。所谓的现在，只是过去进入未来的一刹那而已。所以诗篇第90篇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雅各书第4章也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因此所说的现在只不过是时间的移动的一个指针，人生也只不过是时间移动的一个过程，而历史 history 就是这个过程的记录。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人问过我说，2000多年前的耶稣如何能够与现在的你跟我连接起来呢？他又如何能够拯救我们呢？耶稣早在公元2000多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早都已经干了，如何能够洗去我们的罪呢？人是何其的愚拙啊！我们人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时空概念把它强加在神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神的永恒不变性，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才可以明白主耶稣的救恩是永久有效，一次有效，永远有功效这个事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他过去拯救，现在拯救，将来还要拯救我们。人对神的救赎 有过去、现在、将来的分别的概念，但是对于神而言，基督的救赎永远是持续的现在。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基督是 I am， 耶稣基督是 I am who I am， 他从来不说 I was 或是 I will be。 请注意，当约翰在第四节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把教会连在一起，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这就让我想到耶稣曾经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他在问他的门徒们，请注意哦，世人说我是谁，然后他们门徒们就在猜了，哦，你是先知的某一位，哦，你是以利亚，哦，你是耶利米，或是你是先知中的某一位。耶稣听了不耐烦，耶稣说，我不要听别人，你们从别人那里所知道的我是谁，我现在直接听你们告诉我，你们对我的认识我是谁。你注意哦，耶稣说 Who do you say I am？Who do you say I am? 这个 I am， 其实耶稣这样问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其实这是一种叫 rhetorical question， 它本身就是一个答案。耶稣实际上就是像约翰在启示录一章四节所说的 I am who I am，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我现在问耶稣，当初问门徒，耶稣今天也在问你跟我 Who do you say I am? I am who I am。 耶稣要我们从属灵超越的角度来看见他是谁，然后我们又能够从属灵超越的角度看见我们与他的关系，进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和期盼在哪里。上一次我曾经说过了，启示录这一卷书有四个核心的主题，第一是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第二是教会 The Church， 教会就是指你跟我 Christian基督徒，第三是以色列 The Israelite people 这个民族，第四就是末日要发生的事，那么将来要发生的事，要成就的事，这是启示录这四个核心的主题。可是当我们进展到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四节的时候，就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而在这里约翰透过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也是耶稣基督透过约翰写给当时在土耳其西部的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用这七个教会来代表两千多年前一直到今天整个教会历史所有教会的光景。当这七个教会，耶稣先告诉他们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然后在四节他先提到这七个教会，然后提到也就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把他自己跟教会连接在一起，耶稣也要教会与这位永恒的基督连接在一起，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给我们看到的，教会是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来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告诉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的，教会应该与这位基督完全联合一体，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基督跟教会很多其他的经文一一的把它叙述。我在想，身为基督徒也是教会中的肢体的一份子，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并且帮助我们确认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到底是什么？教会应该是什么？教会与主基督的关系是什么？主基督对于教会的定义是什么？主基督对于教会的期盼是什么？主基督赋予教会什么样的权柄和应许？这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好不好？把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一段经文再打出来，我可不可以麻烦王立峰弟兄你帮我们带我们再练一遍好吗？谢谢。
好的，牧师。马太福音，但是开我这，稍等一下。
PowerPoint 打出来了。
对，这十六章，第十三节开始。对，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好，谢谢立峰弟兄。我想用马太福音十六章刚才立峰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思想，好使我们在思想启示录继续思想之前，帮助我们确认教会，然后我们再进一步一起来思考启示录中的这七个教会代表着教会历史两千多年前到今天二十一世纪各个不同教会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好更明白基督对于这七个教会，其实就是对我们毕城华人教会基督的对我们的期盼和他给我们的应许，以及他给我们的盼望，甚至他给我们的责备是什么。这一段的经文，历史的事实，从主耶稣跟门徒们之间的对话，实际上让我们明白如何分辨一个教会是否真正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是罗马驻军的一个重镇，是一个充满了许多偶像充斥的一个地方。而任何一间的教会，不论是在世界的任何 一个角落，我们呢都要依据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分辨和确认一个教会是否真正的属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都一定待在 Peoria， 可能将来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会到美国的其他州去，甚至离开美国回到或是回中国或是回台湾或是到其他的国家。你要根据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一段的经文来作为你寻找属基督和基督心意的教会的一个圭臬和标准。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耶稣跟门徒历史性的对话是非常宝贝重要的一段的经文。首先请看第十八节好不好，那个 outline 可不可以打出来。今天那个 outline 啊，第十八节，首先第十八节，耶稣告诉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你注意哦，耶稣强调是我的。为什么耶稣要特别强调是我的教会？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每一次我来到教会敬拜也好，在我对于教会的牧长、执事同工、弟兄姊妹，对于任何一个人，我的心态要摆正。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也不是长老的，教会也不是任何一个执事同工的，教会是基督的，但教会也是我的。但是基督是教会的主，我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份子，是靠着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我能够属于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也属于我。但是在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如果教会是基督的，我就只尊基督为大，我不会尊牧师为大，我也不尊长老为大，我也不尊任何一个人为大，我不会去羡慕一个人有特别什么样的恩赐，我也不会因为我没有什么恩赐，别人有什么恩赐，我就心里面不舒服，我也不会我在教会稍微受到一点忽视，我心里面就不舒服。不要忘记，教会是基督的。当基督真的在教会掌权的时候，我可以释怀很多的东西。曾经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宣教士，他从非洲回来，那个时候没有飞机，那是坐船，在海上千里迢迢，好几个月的时间，回到了美国，进到纽约港，哇，大家弄那个 confetti， 就是那个给他 ticker tape welcome， 就是撒了很多的纸，那个彩纸啊，满天的飞，有乐队在那演奏伴奏，原来是欢迎谁呢？欢迎当时的美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类似是是国务卿吧，还是副总统，还是不晓得，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这个宣教士刚好同一条船，他那时候心里面有一点气馁，他说，主啊，我是侍奉宇宙的大君王，结果我回来竟然不是欢迎我，而是欢迎这一位政治的重要的人物。这个时候圣灵在他心里面光照他，让他看见，说，孩子啊，地上的欢迎算不得什么，将来 你回天家的时候，基督给你的欢迎包括众天使、天君还有天上的圣徒，那个欢迎要比这个纽约港的欢迎，那简直是，哎呀，当他一看到的时候，想到这个时候，他想到说，主啊，我太自我了，主啊，我向你认罪。他没有想到那永恒的将来，他只看到的今生，当然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耶稣说，这是我的教会，这不是李牧师的教会，这也不是梁长老的教会，这也不是将来摩里宾教长老的或是金培同长老的教会，都不是，这是基督的教会，这也是你跟我的教会，这是一个 paradox。 第二，请看十六节，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你注意，一个教会包括你跟我，我们自己是不是确认和宣告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想这一点呢，过去也提到了，我就不再赘述了。第三，十七节的下半节，耶稣说，约巴拿，这绝不是属血气的人指示你的，若不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话，没有人能够宣告而且认识我就是那位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一个教会必须要有父神启示的话语，而且宣扬圣经，教导圣经，而且遵守圣经中一切的教训。这是第三。第四，第十九节是握有主耶稣基督所给予的权柄，而且善用这个权柄。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我的这个磐石上，而且呢，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注意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到底天国的钥匙指的是什么？然后这个天国的钥匙到底是赐给谁？请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天国的钥匙是基督给教会的权柄，也是给你给我的权柄，去传扬高举主耶稣基督，为的是使失丧的灵魂，我们用父神所启示的话语，好像手中的钥匙，可以为失丧的灵魂打开天国的大门的钥匙，引领他们进入神的国。而这个钥匙又全部是根据父神所启示的圣经，也就是神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是传讲这本圣经，它是神给予我们手中的钥匙，能为还没有信主的亲友同事，为他们打开天国的大门，足证主耶稣基督他何等的器重教会，他何等的器重你跟我呀。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把传福音领人归主的大使命交付给我们，又赐给我们天国的钥匙，去一人领一人来到他的教会，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进而来到他的大天国的大宴席里面。主耶稣如此器重教会，跟我们把如此重大的使命和权柄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好自的思想一下，我们是否只想到我自己，而不顾我们主基督的心肠和他的心意呢？今年好不好？求主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执行完成一人领一人的福音行动和使命。改天我会进一步把一人领一人一些细节相关可以怎么做，再透过一次的讲道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五月底，今年的五月底，芝华宣道会他们将举办一个福音云的一个福音特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教会已经透过 email 发给各位，希望大家自己报名，也鼓励你的同事或亲友，这次不是到现场，是在网上，所以呢，大家不必开老远的车子，就在你的家透过网上就可以参加了，尽快的报名，而且不收报名费，完全是自由奉献。那教会长执会也决议了支持奉献1000块来支持他们这一次福音特会的事工。今天的周报也有打出来，在这个报告事项上。那么但愿我们在今年我们都愿意按照基督所给我们天国的钥匙，我们来执行一人领一人的福音的行动，免得我们徒受了这样一个宝贝的钥匙。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耶稣这句话当时是对彼得说的，可是这个你是指彼得吗？不错，是指彼得，也指约翰，也指雅各，也指马太，也指当时的12个门徒。其实当时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犹大还在。那你请注意，这个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你包括给了保罗，包括给了斯提凡，包括给了提摩太，包括给了提多，包括给了希拉，包括给了这个阿尼西姆，包括给了许许多多旧约新约中里面的这些人，包括今天的教会，包括你跟我，我们每个人都握有这个天国的钥匙。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你是彼得，也是所有基督的门徒，信靠基督耶稣的人，也就是给了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指你跟我，不是天主教所说的这个天国的钥匙是单单给了彼得，所以彼得是天主教的第一任的大教皇，唯有彼得才是唯一耶稣基督的代表，这一种说法是完全背乎的耶稣基督的旨意和意思。耶稣说，当你握有这个天国的钥匙，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我们是靠着圣经的真理可以释放罪人脱离撒旦的捆绑，我们是靠着圣经的真理可以捆绑撒旦一切偷窃杀害毁坏的作为，我们可以靠着圣经的真理是我们手中的天国的钥匙，可以斥责恶者魔鬼撒旦捆绑人心中的刚硬，使他们归主。我们看第五点18节，耶稣说，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请特别注意这一节。这个磐石，天主教说彼得就是那个磐石，因为彼得的名字叫 Petrus， 我们英文叫 Peter， Petrus 磐石。其实 Petrus 的 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指小石头，它是一个阳性的名词。而耶稣说，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用 Petra 是指巨石，大石头，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当耶稣说，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其实耶稣是用双关语，英文叫 pun， 他是用双关语的用法来表明一个属灵的真理。耶稣其实是说，彼得，你叫 Petros， 你是个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 Petra 大石头上。请问谁是这个大石头？耶稣基督是那个 rock， 耶稣基督是那个 Petra， 耶稣基督是那个巨石，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磐石，教会是建立在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房角石，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当然有使徒和先知们成为根基，但是最重要的房角石是就是这个 Petra， 是巨石。所以耶稣说，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是指的阴性的巨石 Petra， 而不是阳性名词的 Petros， 小石头，不是的。但是很可惜，天主教就把它完全错解了。所以天主教是把彼得的位分抬高到与基督同等的地位，哇，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再看第六点，18节到19节，其实很明显的是告诉我们，就是神耶稣基督托付给使徒们，或说给教会们，或是给你跟我，耶稣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权柄，靠着手中握有天国的钥匙，我们在地上求释放，天上就释放，地上求捆绑，天上就捆绑。实际上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除了是给我们的权柄，但是注意啊，这个权柄不是说我用这个权柄在教会我可以独断独行， no， 不是，而是用这个权柄来侍奉，来传福音，来高举基督，来遵行父神的旨意。然后耶稣基督其实在18节19节带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是人人皆祭司，这也就是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口号，人人皆祭司。因为当时的天主教是只准神父人员才能够侍奉，一般的平信徒他们完全连读圣经的资格都没有，那个时候只有拉丁文的圣经，一般的百姓读不懂拉丁文，天主教也就刻意用一般信徒没有办法读懂的拉丁文，使一般的信徒不能够直接读神的话。而耶稣在18节跟19节不但要我们自己去读父神所启示的话语，耶稣还要我们人人皆祭司。什么叫人人皆祭司？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权利，也给我们这个义务，教会必须有属灵的权柄以及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完成主耶稣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和给我们的使命，包括敬拜、侍奉、宣教、布道、讲道、教导、关爱、治理、管理等等等等等等。教会需要更多的人参与侍奉，人人皆祭司。大家记得吗？在出埃及记，当摩西神告诉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 然后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告诉摩西说，我要他们把他们救赎出来，目的是要他们在这山上侍奉我。也就是说，神救赎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要侍奉神的。当时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是祭司的国度，但是可惜到了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时候，因为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与耶和华神独处，就在这个时候，在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就慌了，说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怎么那么久看不见他，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问亚伦。他们要求亚伦给他们做一个金牛犊，当他们拜金牛犊，亚伦就告诉他们说，看哪，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们用可见的地上的走兽禽物来取代那看不见的神来拜。就在这一个时候，这一件事情原来是十二个支派全国都是祭司的位分，现在降格成为只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成为祭司。本来是全国的百姓都是祭司，应该侍奉神，现在变得只有一个支派了，何其可惜呢？前一阵子发给弟兄姊妹们的恩赐评估表，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配合，目的是我们要执行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要我们侍奉教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没有参与侍奉，其实是我们没有参与侍奉的亏损。我们可以在侍奉中我们得着长进，在侍奉中经历神，在侍奉中经过铁磨铁的摩擦磨出刃来，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互相的操练学习彼此的关系。因此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尽快的把恩赐评估表能够呢送到教会 或给我，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蒙福的途径之一。教会不是做 cruise， 做 cruise 大部分的游客只知道自己很轻松享受，但是苦的人就是那几个人。教会是划龙舟，每一个在船上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侍奉，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既然我蒙召，就按照所量给我的恩赐，就参与侍奉，这才是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好，最后二十到二十一节，耶稣基督当彼得宣告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告诉门徒们，哈嘘哈嘘哈嘘，千万不能够告诉别人他是谁。奇怪，耶稣为什么不要门徒告诉别人他是弥赛亚？因为耶稣知道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抱持一个错误的弥赛亚观，如果门徒告诉以色列人他就是那位基督弥赛亚的话，耶稣害怕他们要捧他做王。但是注意，耶稣没有要在以色列人中做王，耶稣是要做王，但是要做王之先，他必须先被害、被出卖、被杀，第三天复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知道弥赛亚是必须先上十字架才能够上宝座。耶稣要能够做以色列人的王之前，他必须先 上十字架，可是上十字架一定是被犹太人拒绝的，所以耶稣叫门徒 h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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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免得误导以色列百姓。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想要在教会受肯定，我必须先舍己。我们往往不肯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想立刻得坐在宝座上，被人来肯定，被人来接纳，那是正好本末倒置。如果我不先舍己服侍，我不先谦卑，我又岂能坐在宝座上？教会一定要有正确的基督观，我们才会活出正确的基督徒的人生观。要得荣耀之前，必须先受羞辱。的羞辱不是说你自己去找羞辱，乃是神借着别人环境的难处，让我们学习谦卑，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荣耀和喜乐。等到我们再回头看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顺便从刚才我们思想的马太福音十六章这段经文来看看，我们的教会是符合还是不符合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教会的期盼，或者说看一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符合还是不符合耶稣基督对你跟我的期盼。借着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请注意，四福音书里面的基督论跟启示录里面的基督论是完全的不同。四福音书里面的基督论，耶稣基督是受害者，是被审判者，是软弱者，是愚拙者，是被杀的羔羊，是受欺压者，是上十字架的羞辱者。但是在启示录里面的基督观，在启示录里面的这位基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启示录里面的这位基督，他是为我们伸冤的，他是替我们报仇的，他是我们征战的勇士，他是那位大能者，他是审判者，他是最终的审判者，他是刚强者，他是智慧者，他是那位吼叫的狮子，他是灭绝天地万物，毁掉整个宇宙万物的终结者，他是要重新创建一个新天新地的那位创始者，他是君王得胜者，他是那位最终的荣耀者。最后我做一个结论，现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位昔在今在以后的永恒者，也因此我们既然是属基督的，与他一体，那么我们也是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天地都要废去，唯有基督和他的话和真正属他的教会和基督徒是永远长存的。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有那个安全感、稳妥感，还是我们仍然看着地上的东西紧抓着不肯放，还是我们愿意看重那属天的永恒具有价值的？我们的取向在哪里？这是第一。第二，凡是以神为父的，就以教会为他的母，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也是第三世纪殉道的迦太基的主教 Cyprian 居普良他说的。对于后现代的教会跟基督徒，我们要认清，当我们遇到意气上不相投、服务上不周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轻易的离开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好像寻找 商品的这种心态，这个教会我喜欢我就留在这，这个教会我不喜欢我就离开。那么这是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他们却忘记了教会的本质。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学习的。第三，地上的教会应该是持续更新的教会。教会如果是真正属神的，它应该是一个无形的属神的国度，教会持续更新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在哪些事情上来更新呢？我们需要有圣洁使我们日日更新，我们需要成圣，需要有更新的蜕变，让我们靠着圣灵除去人理性上的蒙蔽，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来认识神，认识人，也认识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美容院，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把我们美容，使我们能够由麻雀变凤凰，使我们从青蛙变成王子。真正教会是神荣耀的教会，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因此这是神把我们放在教会，要使我们在这个美容院里面，让我们越来越没有犯罪，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没有瑕疵，越来越没有玷污等类的病的教会。因此教会是养育我们成长的母亲一般的，我们有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为教会而感谢神，我们也为 Peoria 教会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低头祷告。